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过千名员工要求 Google 停止保护骚扰者，反制裁德国大学暂停孔子学院的活动，先审后播动画片，大陆动漫迷群起翻墙，大陆医生爆出收取回扣登上热搜第一名，官方急忙澄清 IRS 将会退返失业金税款，边啲人能够攞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The Verge 报道，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1000多名员工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 Google 停止保护骚扰投诉对象。此前两日， Google 前工程师列特菲尔德在纽约时报上面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他被迫同骚扰他的男子进行一对一的会面，而且在办公室里面他们就坐在隔离，他只好向人事部投诉。这一封公开信说，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模式， Alphabet 保护骚扰者而不保护受伤害的人，举报的人被迫承受负担，通常会离开 Alphabet， 而他们的骚扰者就留在这里，或者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得到奖励。譬如早在2018年 Android 系统的联合创始人安迪·鲁宾，虽然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但他仍然获得了900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当时2万名 Google 员工抗议公司对性骚扰的处理。今次员工在信中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 Google 要剥夺骚扰者的直接报告权，确保任何骚扰者都不应该管理或者领导一个团队。第二，如果诉求被证实，他们要强迫骚扰者更换团队，这样员工就不用同骚扰者一起工作了。Google 软件工程师 Alphabet 工会成员德雅尔表示，列特菲尔德的经历凸显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而一个被发现有骚扰行为的人肯定不应该管理人。信中还提出结束 Google 合同当中的强制仲裁条款，虽然 Google 对员工取消了这项条款，但没有对 Alphabet 其他公司的承包商或者工人取消这项条款。这件事发生之后， Google 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我们已经对我们的整体流程进行了重大改进，包括我们处理和调查员工担忧的方式，并为报告担忧的员工引入新的关怀计划，举报不当行为需要勇气，我们将会继续努力改进我们的流程，并为举报者提供支持。上个月欧盟宣布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4名中国官员同一个实体之后，中共外交部宣布对10名欧洲人员同4个实体加以反制，其中包括来自德国同瑞典的学者及研究机构。就这个事件，近日德国特里尔大学校长耶克同这间大学的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李格联名发表声明，说研究同教学自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特里尔大学今日发布的这一篇声明正是基于这项基本权利。中国政府对欧洲众多学者和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制裁，限制了这种自由，而这个研究中心在过去的10年当中已经成为欧洲重要的战狼团，特里尔大学和他有很多合作，因此决定孔子学院暂时停止展开一切活动，同时暂时停止外方院长的职务。这个决定是我们对中国制裁行动的抗议，和对受到制裁的国内外同事的声援。不管是现在定是未来，我们都主张自由交换意见、想法，以及展开自由开放的中国研究。据悉，特里尔大学是一所公立学校，位于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包括特里尔大学在内，德国的大学院校当中有22所孔子学院。 近来中共广电总局推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规定线上同线下所播放的内容需要统一标准同管理，亦即是在网络上播出的动画的每一集都需要备案和审查，这样将会导致大量日本动画片在中国网站上消失。此举令不少中国的动画迷纷纷表示要翻墙移民台湾。先审后播的新规导致大陆影视平台 Bilibili 俗称 B 站独家购买版权的多部日本动画至今无法上架，能够正常播放的日本动画数量锐减，新作更加是全部消失。 B 站公开的动画播放时间表显示，过去及未来一个礼拜只有零星几部中国自产动画的新连载推出，时间表上面大多数日子都是空白。目前 B 站上面不少日本动画已经变成仅限港澳台地区，不少中国的动漫迷纷纷在百度贴吧、微博、B 站上面表示，要挂 VPN 移民到台湾网站巴哈、动画风或者是到 B 站的港澳台专区，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以后就是台湾人了。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刊发署名文章分析指出，本来动漫迷是来看新的日漫，结果新的日漫就没奉上，他们只有去其他平台找，这样既让平台流失不少观众，亦都助长了盗版风气，而中国漫画品质堪忧，基本上卖不出去，动漫迷本来是顺便看一下，现在日漫看不到了，观众流失了，中国漫画自然亦都没人看，这样对中国漫画来讲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完全就是相敌一百自损一万的买卖。4月1号，多间大陆传媒转发一段影片，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名男子自称是某三甲医院医生，并自曝自己十几年来收受巨额回扣，恳请官方彻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某西省某同市最大的那家三甲医院的职业医师，我做医生十几年，在此期间呢，我参与收受医疗回扣，保守估计在50万以上，痛改前非，恳请彻查。在将来的日子里，如果我有机会继续行医，希望能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行医，远离回扣，拒绝红包。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转发。
消息传出之后，立即登上微博热搜第一位。有网友话：清清白白，问心无愧。医生要做到呢八个字真系好难。试问有几多呢？仲有啲话，估计系为咗牵出腐败嘅领导管理层，好可能呢个医生得罪咗佢哋，受到排挤，所以先出此下策。亦有网友感慨话：我真系冇谂到，山西省一间大型三甲医院嘅医生，竟然以呢一种方式出名。为呢一位勇敢者点赞。呢个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用这种手段曝光，以后工作肯定没办法做了。对这种明显违背良知的事做多了，内心会有不安甚至焦虑，希望有关部门保护好他的安全。但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涉事医院的宣传部林姓部长赶忙回应说，这名医生比较偏激，几位已经介入，地方公安仲曾经拘留过这名男子。对此民间不禁质疑，既然官方介入调查，他为什么要讲真话呢？事实上，中国医疗暴利黑幕触目惊心。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年到2019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当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但是一宗案件的回扣金额就可以超过2000万元。网上曾经热传一个贴文，直指大陆医药行业暴利腐败的黑幕，其中包括药价虚高，倒逼药厂提高价格，医生收回扣越演越烈，过度用药泛滥成灾，激化医患矛盾，医疗财政支出入了私人荷包，大量廉价药消失，官场腐败成风等等。美国国税局 IRS 今个礼拜宣布，在2020年领取过失业金的一些人有望在5月份获得自动退税，前提是这些人在申请福利税收减免之前已经报税。国税局上个月宣布，2020年领取了疫情失业金的个人或者家庭可以申请对其中不超过$10,200的款项免税，而且符合条件的个人不必自行提交相关申报表就可以得到。这项豁免是拜登 政府美国救援计划的一部分，适用于去年修正总收入低于$150,000的个人和夫妻。如果夫妻都领取了失业金并共同申报的话，按照这项计划，最高免税额可以增加到$20,400。CNBC 报道，国税局计划首先向个人退税，然后为联合申报的夫妻退。退款将会分阶段进行，一直持续到夏季。大多数人无需自行申请就可以获得退款。如果不实行这一项免税政策的话，几百万享受失业金的人需要为这一笔钱支付失业救济金税款。根据世纪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去年大约有4000万人获得大约$5,800亿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一些州没有为本州工人提供新推出的失业计划当中扣税的选项，例如联邦大流行失业补偿计划。研究人员估计，在整个2020年仅有40%的失业金被扣税。对于去年所领取失业金超过$10,200的人，仍然需要对超过这个门槛值的金额纳税。那些还未报税的人可以将免税额自动计入他们的报税单里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日礼拜六，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涉及威胁记者，瑞典在野党要驱逐战狼大使；原材料价格暴涨，大陆好多工厂停工；刘鹤话保护投资者利益，中国股市全线收跌；阿里巴巴被罚182亿人民币；马云破财能够挡灾；哈明贵创始人在白人社区买140万美元豪宅；异象贵州一小镇上空上万只黑雀盘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瑞典独立记者游野 George Olsen 因为报道中国抵制 H&M， 再次遭到中共大使馆威胁。中共大使馆的战狼行为惹怒瑞典在野党，他们要求驱逐中共大使桂松友。中央社报道，中共大使馆通过威胁记者，试图影响瑞典国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是第一次。立场偏右的在野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瑞典民主党曾经提议驱逐桂松友，这次两党更加坚定立场，希望能够将提议实行。瑞典民主党的外交发言人表示，中共大使多年来威胁瑞典记者和政治人物，这样的行为无法接受。瑞典民主党在2019年就已经提出将桂松友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基督教民主党亦认为，中共大使虽然曾经被召见，但并没有改变作风，瑞典应该将桂松友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除了这两个政党要求驱逐桂松友之外，其他在野党亦对中共大使馆试图影响瑞典言论自由表达不满，多次呼吁执政党对中共态度要更加强硬，甚至提议联合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制裁中国。对此，瑞典外交部长林德 Ann Lind 表示，他们已经多次召见中共大使，并且告知他言论自由在瑞典是受到宪法保障的，记者有自由从事采访报道工作。他们亦曾经多次要求中共大使尊重瑞典法律，并且表示威胁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长期驻台湾的记者游野表示，这个不是他第一次接到中共大使馆的威胁，这次邮件中的威胁比以往更加强烈。尼瑞克日报的政治版主编 Lars Joman 也都曾经因为发表支持台湾和批评中共的报道而接到中共大使馆至少3封充满敌意的电子邮件。4月9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经济数据，这些数据都同比上涨，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各类成本均出现较大涨幅。4月1日起，中国各行业出现涨价潮，无论是金属铜、不锈钢、铝质材料，亦或是线路板、运输费用等，都出现30%以上的涨幅。由于工业原材料涨价，几十家空调和热泵企业中 87% 已经涨价，涨幅 5% 至 30%。 有玩具业人士表示，因为原材料上涨， 产品的申报价亦随着调高，但是有些客户没办法接受申报价，影响到企业接单。亦有业主抱怨原材料上涨就是致命涨价，比高房价重要命。因为房屋可以不用跟风买，但是原材料不买不得。有网友透露，朋友的工厂年前接了个出口大单，慢慢没想到年后原材料猛涨，结果每日赔50,000元，做到五月才能够结束。亦有网友说，现在中国怎么呢？什么都涨价，原材料一日一个价，没办法报价。好多工厂都已经停工不做了，之前接的订单亦不做了。做了十几年，以前亦遇到过多次原料价格暴涨的事情，但是因为原料价格上涨就这么大面积的不接单了，还将已经接的单亦停产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星期五，中国股市三大指数都以下跌收盘，外资全日净流出超过8亿元。曼德 Win 数据显示，外资在清明节后的4个交易日中连续净卖出总金额超过132亿元。4月8号，刘鹤主持中共金融委会议，他说对于市场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中国财经评论人士水皮4月9号撰文表示，金融委星期四开会，他就知道星期五股市一定会跌，因为好多媒体报道会议的时候将投资者保护放在标题里面。讲老实话，一看到这个标题心里面就跳了一下，因为投资者需要保护的时候一定是市场弱势的时候，如果市场强势是不用反复地提醒投资者需要保护的。因而对星期五的行情不抱什么希望，不幸的是市场果然走成了今日这样的样。但是媒体券商中国报道，之后4个交易日市场人气贵乏，沪深两市成交额不足7000亿元，除个别板块之外，兼钱效应并不算好。路透社4月9号报道，流入 A 股市场的外资规模下降，加重了市场悲观情绪。水皮说，资本市场不应该成为散户的绞肉机，有这么多的投资者在市场震荡的3月份踊跃进场，真的应该对这些新来的投资者怀着最大的善意，不应该将投资者看成是任人宰割的韭菜。星期五，正被中共当局调查的阿里巴巴集团被罚182.28亿元人民币，这个是中共实施反垄断法以来的最大罚单金额，亦是当局针对阿里巴巴和创始人马云的又一新动作。4月10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说，阿里巴巴在中国网络零售平台上实施二选一的行为，排除限制了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侵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因此将阿里巴巴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 4% 列为罚款额，共计182.28亿元。同时，当局向阿里巴巴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全面整改，并连续3年向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阿里巴巴则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对此处罚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时事评论员司徒剑分析说，这个天价罚款其实是马云和中共高层讨价还价之后的结果，阿里巴巴立刻发声明复原，背后可见马云想破财挡灾。不过他认为这个事应该还未了结，否则马云已经能够露面报平安了。自从马云去年10月底在上海发表批评当局金融监管的演讲之后，就麻烦不断，至今马云行踪不明。就在前一日的星期四，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在北京当局的施压下已经暂停招收新生。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些高官将湖畔大学看作是现代版的东林书院，担心湖畔大学威胁到中共政权。去年以来，阿里巴巴和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麻烦不断。蚂蚁集团原定去年11月5号在上海 A 股、香港 H 股同步上市，这个被称为世界证券市场规模最大的一次首次公开募股，但是在上市前夕突然被叫停，消息震动金融市场。去年12月，阿里巴巴因为涉嫌垄断被中共当局立案调查，引爆市场抛售蚂蚁，美股市值一夜崩跌 13%， 一日蒸发6000亿元人民币。同日，蚂蚁集团亦遭监管局单位约谈。 今年三月份，外媒报道话，中共当局准备开出天价罚单，逼阿里巴巴同马云保持距离。阿里巴巴等网络巨擘掌握大量数据同巨额资金，早有传闻被当局认为威胁政权安全。《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习近平亲自下令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暂停。他对多名政商关系良好的人士将因蚂蚁集团上市搵到大把的钱感到不满。报道说，习近平出手是因为调查马云的蚂蚁集团股权结构之后，发现江泽民的孙江志成以及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等人都是蚂蚁的秘密投资者。对阿里巴巴被罚款，有网友评论说，马云跌倒庆丰食饱。据美国红音传媒 Red Voice Media 报道，哈明贵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卡洛斯 Patrice Cancalas 刚刚买了一栋价值140万美元的房产。卡洛斯的豪宅位于富豪云集的南加州马里布市附近的托潘加峡谷。这个高尚住宅区里面并没有太多的黑人居住，大约 88.2% 的居民是白人，只有 1.4% 的居民是黑人。报道说，这里应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哈明贵创始人想要居住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都是他们讲的种族主义者、白人特权者。而且卡洛斯居住的社区在过去的一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暴乱，或者这个就是他选择这个社区的原因。卡洛斯一直是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主要人物，在网络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鼓吹取消给警察的拨款。卡洛斯曾经直言说自己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之前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赶走川普。有网友对此评论说，这个才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反美是工作，享受是生活，司马南并不孤单。近日网上热传了一段视频，贵阳市一个小镇上空有上万只黑雀在度飞舞盘旋，目前官方对此没有任何报道。网友4月7号发布的视频显示，在贵州省贵阳市色峰县高波镇，一个星期以来每日下午5至6点就有上万只雀在天空飞舞和盘旋，似乎漫无目标，但是都不飞远，都集中在高波镇的上空。有网友表示，一大群黑色的雀在一个地方盘旋，不是个好兆头。这一次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美国共和党精英今个周末将会在川普的海湖庄园举行一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款大会，而共和党大部分的2024年总统竞选的热门人选将会全部出席。川普在今个礼拜发声明，支持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争取2022年参议员连任。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打击群和马金岛两栖戒备群在南中国海展开军事演习，影片在网上曝光，外界认为美军此举是回应中共辽宁号航母群日前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军事演习。福布斯发布2021年全球富豪榜，其中显示有超过四成的新上榜者来自中国大陆，北京就成为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有学者表示，财富更快地向少数人集中，说明更多的中国普通人的财富在度遭受损失，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共和党精英今个周末将会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举行一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款大会，其中包括该党大部分的2024年总统竞选的热门参选人。今次为期两日的会议将会在佛州棕榈滩的四季度假村举行，不过在礼拜六4月10号夜晚将会移师到川普的海湖庄园度假村，到时川普将会向与会者发表演讲。 根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预计到时出席的共和党人将会包括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和佛州参议员、共和党全国参议员委员会主席里克斯科特、佛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亦都将会出席。而这六名政界人士都被认为有望成为共和党下一届总统大选候选人，不过将会在今次会议上发言的川普亦都被认为很可能2024年再次参选。目前距离下一届总统大选序幕拉开还有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亦即是要在2022年中期选举结束之后。不过今个周末的捐赠者会议已经是共和党精英在今年度的第三次聚会。另外，在几个礼拜之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还将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另一次会议，到时这些有望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很可能再次露面。参与策划会议的人表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同捐赠者分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制定的共和党发展计划，以及捐赠者如何能够帮助共和党人实现他们的计划。目前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在2020年中期选举当中重新赢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除此之外，前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和前南卡参议员吉姆德明特目前正在海湖庄园准备为他们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举办为期两日的筹款聚会。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悉尼张任谦心脏研究所的科学家在斑马鱼中发现了一个基因开关，它可以在心脏病发作之后令到细胞进行分裂和繁殖，从而令到这些鱼的受损心肌完全再生和愈合，有望帮助人类在心脏病发作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这个基因被称为 KLF1。实验室研究已经表明，移除这种基因之后，斑马鱼的心脏在心脏病发作等损伤之后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研究小组还发现 KLF1 基因在心脏早期发育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它的再生特性只是在心脏损伤之后才会被激活。研究领导者卡苏博士说，这些鱼和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 70% 以上，这个真是有可能拯救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并促成新的药物开发。负责人 Bob Graham 教授表示，他们希望利用这个发现改变心脏病发作患者和其他心脏疾病的治疗方式。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信息大规模泄露，影响5亿用户，目前信息已经被黑客拿到网上出售。 LinkedIn 发言人承认出售的信息的确是来自 LinkedIn。 据说一个据称掌握5亿个 LinkedIn 用户个人资料的数据档案在某个黑客论坛上出售，泄露的信息包括用户 ID、 姓名、电邮地址、手机号码、工作信息、性别和其他社交媒体账户。 LinkedIn 新闻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在调查网上发布的数据集，看来包括 LinkedIn 公司可浏览信息，但是还包括来自其他网站或者企业的聚合信息。从 LinkedIn 收集会员数据违反我们的服务条款，我们一直在努力保护好会员利益和信息数据。我们能够审查到的数据并不包括 LinkedIn 的私人会员账户数据。随着苹果 App Store 应用程序数量渐长，目前已经接近200万个，苹果正在可能测试一项搜索新功能，令到结果更加符合用户需求。最近部分苹果用户可以在 App Store 的搜索结果中看到譬如文本编辑器、图像制作、储存等一系列标签，当用户对 App 进行搜索之后，可以点击标签进行更精确的查找。例如，如果用户搜索照片之后点击拼贴标签，搜索结果将缩小到可用于制作照片拼贴的应用程序， 还可以选择第二个标记来进一步缩小搜索结果的范围。目前这些标签只是对少数用户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是 iOS 14.5 测试版用户，亦都有少数 iOS 14.4.2 的用户。苹果网站之前表示，70%的 App Store 访客使用搜索来寻找应用，因此搜索标签应该会令到很多用户受益。现在的搜索标签功能可能是服务器那边的变化，或者没多久之后会更新到多个 iOS 版本里面。科技巨头微软日前在英国遭到起诉，原告 Value Licensing 公司指控微软正在摧毁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二手软件交易市场，并要求微软赔偿2.7亿英镑的经济损失，相当于3.7亿美元。Value Licensing 公司从微软软件的一些老企业用户手中购买授权证，之后在英国和欧洲范围内转售软件授权证。通过购买二手微软软件，客户可以最高节省70%软件开支。在月份，微软对于传统永久授权的 Office 软件进行了政策修改，包括将技术支持限期缩短到5年。作为对比， Office 2016曾经提供10年技术支持。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Jonathan Hawley 指控微软阻碍二手软件市场竞争，具体手段是劝说一些企业放弃他们的永久软件授权证，并提供微软云计算软件，譬如 Office 365的购买打折。他还说微软存在一个商业动机，那个就是将客户转移到云计算商业模式，从市场上销售陈旧的软件授权证。这样企业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走向云计算会员模式。Hawley 指控微软滥用市场主导权，剥夺了其他公司购买更便宜的 IT 工具的权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四发布的数据，下个星期美国政府会将强生公司武汉病毒疫苗的供应量减少近 85%， 从这个星期的495万剂降到785,500剂，部分原因是巴尔的摩的工厂产量不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卫生部官员话给路透社知，这个星期以来，强生向美国政府交付了大概150万剂疫苗，而上个星期的交付量是大概1100万剂。卫生部预计强生的疫苗供应将会不均衡，但这位官员说强生已经承诺将如期履行在5月底前交付近1亿剂的疫苗的承诺。强生上个月表示，到3月底他们已经交付了足够的疫苗，可以对超过2000万人进行全面疫苗接种。强生表示到4月份将能够再提供2400万剂疫苗。据日经亚洲星期四报道，知情人士说因为芯片短缺，苹果笔记本电脑 MacBook 生产的一个关键步骤被延迟。与此同时，由于显示器和显示器组件短缺，部分 iPad 的组装亦都被推迟。苹果已经将这两款设备组件的部分订单从今年上半年推迟到下半年。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苹果标志性产品 iPhone 的生产计划尚未受到影响，不过 iPhone 部分组件的供应相当紧张。总体来讲，零部件短缺目前只是停留在供应链的层面，尚未对苹果最终产品的供应产生影响。贝恩咨询合伙人 Peter Hanbury 表示，苹果、三星电子和 HP 等大型企业和供应商有着密切合作，可以要求供应商在产能有限的情况底下优先处理他们的订单。
最后是新闻追踪。
二号你没拉过。
1234。
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234。
新闻追踪
一二三四。Hello, hello.
但在4月7号一日，中共军机就进行了7次绕台。除了军机外，中共辽宁号航母编队日前在台湾周边的海域进行演习。缅甸当地媒体指出，安全部队礼拜三对反政变的抗议群众开火，至少13人丧生，并有多人受伤。根据人权团体统计，自从缅甸军方今年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施行民主体制的文人政府以后，境内局势一度动荡不停，累计已有超过580人受到军方杀害。尽管军方动用致命武力镇压反对阵营，全国各地的抗争和罢工仍在持续不断。消防单位指出，黄冈第一间中资制衣工厂礼拜三发生大火，并未通报有人员伤亡，亦冇灾损的详细信息。另外，上传至 Facebook 的照片显示，在黄冈的另一个街区，有人焚烧中共的五星旗。据路透社报道，中共被认为替缅甸军政府撑腰。上个月，昂光有32间中资工厂遭到纵火。大华超市母亲节绘画比赛验证接受报名，参赛年龄4-13岁，今年有500元的特别奖。4月25号截止报名啦！使用大华超市手机购物 App， 下昼2:30前落单，20英里范围内当日免费送货，购物满75元免运费。立即行动，在苹果 App Store 或 Android 手机 Google Play Store 搜索大华超级市场，免费下载。详情请查询99range.com。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倾一倾中共喺南海嘅情况嘅。嗱，咁中共近年嚟啦喺南海嘅行动啊嘅动作咧都非常频繁嘅。最近咧就喺呢一个牛轭礁啊，英文系 Whitsun Reef 嗰度咧，就聚集咗一大批嘅中共嘅所谓渔船啦，同埋有好多嘅海上民兵嘅。咁啊，嗱，呢个牛轭礁咧就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嘅范围嘅，咁啊属于菲律宾嘅主权嘅吓，咁咧就菲律宾嘅国防部长咧呢个洛伦扎纳咧，咁就喺4月4号咧就表示啦，就发声啦，就话中国海上民兵咧继续驻扎喺呢个牛轭礁咧，表明啊佢哋系想打算进一步占领呢个西菲律宾海嘅区域嘅。嗱，咁其实呢一次咧喺呢一位嘅洛伦扎纳咧喺两日之内第二次咁样发声噶啦。咁佢更加重申咗咧，菲律賓係要求中國呢啲船隻咧係要立即離開呢個牛轭礁嘅。嗱，咁其實菲律賓政府咧上個月啊嚇3月7号咧就已經發現到咧喺呢個牛轭礁嘅周邊附近咧就停泊咗好多嘅中國漁船嘅，係有220艘咁多嘅。咁而菲律賓政府咧，都認為啊，呢啲漁船上邊咧，其實咧都係啲民兵嚟嘅。咁加上咧啲衛星圖片啊嚇，都係顯示出咧，自從舊年11月中咧，中共已經係有漁船咧喺呢一個地區度集結噶啦。咁但係好奇怪喎，呢啲漁船咧就排埋一齊嘅。咁日頭咧就冇打魚嘅喎，佢話係漁船咧，但日頭冇打魚嘅。咁而夜晚黑咧就會開曬大光燈嘅。嗱，咁葉晚峰。中共呢啲咁嘅動作，究竟喺度搞乜嘢咧？
咁啊，牛轭礁啊，頭先都講咗啦，就係屬於呢個菲律賓嘅經濟專用區嘅，所以主權係歸呢個菲律賓嘅。但中共咧就話呢個島嶼咧，因為喺南沙群島嘅範圍之內，南沙群島其實就唔止南沙群島啦。成個南海90%都係佢嘅主權啊嘛，所以咧就話係佢嘅呢個島礁嘅主權應該係歸佢哋嘅。咁咧佢咧就話咧嗰啲漁船停喺嗰度咧，只不過咧係避風嘅啫，係就好正常嘅做事方式。船上邊係冇民兵嘅，但係呢個 菲律賓的國防部長在星期六的聲明，4月4日聲明都講明了， 你當我傻仔咩？而家是幾個禮拜之前打風啫，而家都冇曬風，天氣一都好好㗎啦。咁你仲唔走係嘛？咁係你根本就係冇呢個任何理由再停喺嗰度㗎啦。咁啊，菲律賓曾經係試圖用過呢個外交途徑嘅，召見呢個菲律賓嘅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㗎，去抗議㗎，話佢哋咧想侵犯呢個菲律賓嘅主權，揾派咁多船去牛扼礁嗰度嚇霸住曬，但係當然啦，無效啦，中共根本就唔會接嘅。咁啊，菲律賓曾經咧喺3月29號咧，亦都派過呢個一架戰鬥機，輕型戰鬥機飛越呢個牛扼礁嘅海域㗎。咁啊，要求呢個中共嘅船隻離開，但係亦都無效啦，因為咧軍事力量嚟講，中共同埋呢個菲律賓相比咧，就爭好遠好遠噶啦。所以咧，咁啊，菲律賓國防部長都話啦，佢雖然佢話就話我已經準備好曬噶啦，我啲空軍、海軍要準備曬保護主權嘅，咁啊，但係中共就不為所動啦。
嗱，咁即系话菲律宾曾经外交，亦都曾经派战机啦，都系冇用，中共都系唔喐嘅吓嗰啲船。嗱，但系其实咧，菲律宾总统阿杜特尔特咧好亲中噶，咁究竟佢对呢一件事啊吓，即系打到埋身啦吓，你咁样样去侵犯我的主权，咁佢有啲咩作为咧？
咁杜特尔特出咗名噶啦，佢系亲中嘅，亦都系好少见嘅国家领导人啦，系愿意咧就放弃自己领土嘅主权，去換取中共嘅援助同埋投資噶，但據所知咧，佢所得到係非常非常之少噶。事情譬如發生係咁嘅，譬如喺2016年啦，黃岩島事件啦，黃岩島就係、是、本來屬於呢個菲律賓嘅，就喺、是、菲律賓門口嘅啫。喺2012年咧就俾中共咧就霸佔咗噶。咁2016年咧，呢個海牙法庭就裁定啦，中共對黃岩島嘅主權嘅聲索咧係違法嘅，所以咧黃岩島應該歸呢個菲律賓嘅。但係呢個當時啱上任嘅杜特爾特咧，居然咧擱置咗呢個議題，佢話我要去中國咧同中國做生意啊，博取中即係將呢個主權嘅議題咧就放低，就同中共咧爭啦，睇下有冇攞多啲呢個援助啊同埋投資嘅。咁結果咧，當中共當然啊應承佢啦嚇，俾話。會投資好多錢喺菲律賓，但係所得到過去幾年啦，所得到嘅其實好少好少嘅。但因為佢咁樣同中共行得唔埋咧，所以同佢同呢個美國啊，佢傳統盟友咧，近幾年嘅關係咧係疏離咗噶啦。咁啊，就呢個牛扼礁呢件事件咧，杜特爾特咧就話：哦，如果習近平要去嗰度釣魚嘅話咧，冇人可以阻止佢嘅。如果我哋派啲菲律賓嘅海軍陸戰隊去嗰度趕啲漁船咧，肯定咧冇一個人會活著回來噶，即係未打已經投降啦。佢採用呢種不對抗嘅手段啊，咁咧就係、是、佢認為咧唔需要用到武力，你都可以解決呢個牛扼礁嘅問題噶。但過幾月啦，完全冇任何進步噃。
啊，都好少喎、啊、嚇，一個國家領導人啊嚇，總統啊呢度特爾特，居然係咁嘅態度嚟嚇、啊、應對外國對你嘅侵入嘅。好啦，嗱，咁啊，中共就話其實嗰啲船上面就冇民兵嘅，咁啊全世界都知道，即係你當你傻仔咩？嗰度點可能係冇民兵呢？嗱，咁呢啲民兵我係想知道啦，又民又兵，究竟呢啲民兵係乜嘢嘅一個部隊嚟嘅咧？係咪屬於軍隊嘅咧？
嗱，海軍咧中共嘅海上力量咧係有三類嘅，一類正規海軍啦，係咪打正旗號嘅？第二類咧就是海警啦，海警咧人哋啲海警咧就主要保護國家，即係國內嘅安全嘅，即係國外水域嘅。但中共咧因為咧就係、是、佢就講到全世界都係去噶嘛嚇，釣魚台啊、台灣啊，90%嘅南海啊都係去嘅，所以咧。佢嗰啲海警咧，其實咧就派主要係針對南海周邊國家台灣同埋呢個日本嘅，咁啊做啲霸凌啊、挑釁嘅行為嘅要嚟。第三類咧就海上民兵啦，就係而家派喺菲律賓嗰啲咁嘅武裝漁船啦。咁呢啲咧就係用佢呢種海上民兵咧係一種唔見得光嘅手段啊，去搶奪別人嘅啲領土啊、領海嘅嚇。咁因為佢呢啲咁嘅船咧係。遠睇咧就好似咁一個漁船咁，一個正常嘅漁船咁咯。但係上面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官兵嚟嘅，係嗰啲海軍嚟嘅。 咁仲有就係、是、佢哋有雷达啦、卫星定位啊、领航啊，仲有高级嘅通讯设备啊，同埋有呢个係武器，轻型嘅武器嘅。
咁即係话呢啲所谓嘅民兵听落去呢就好似比较小儿科咁，但其实佢哋中共嘅民兵呢喺船上面係有好多嘅武装嘅设备嘅。嗱，咁其实即係中共利用民兵呢去做好多事情都唔係第一次㗎喇喎。
是啊，唔系噶，呢、这个唔系第一次噶啦。譬如1974年咧，去同越南啊争个西沙群岛嗰时咧，亦都用已经用过呢个民兵呢、这个海上民兵嘅战术噶啦，抢到呢个西沙翻嚟噶。咁啊，仲有就系2016年啦，就系钓鱼岛啦。咁啊，当日咧，佢就派咗230艘呢咁啊海上民兵船去到钓鱼岛度啦。咁嗰次係申訴呢個主權啫，搞幾日就走㗎喇。但呢一次唔係喎，呢次係牛呃招呢，佢呢次呢就唔係申索呢個聲訴呢、這個呢、這個聲訴呢個主權啦，佢係想佔有啦。佢個戰略就咁嘅，佢派嗱，譬如佢要佢當然啦，係想要呢個牛呃招㗎啦，要嚟起呢個軍事設施啦，加強對南海個控制㗎啦。但而家呢南海局勢好緊張嘛，同奧巴馬年代就爭好遠啦，所以呢佢又唔敢正式派出軍艦去嗰度強佔㗎，所以用呢啲咁嘅不見得光嘅海上民兵啦，嗰啲武裝漁船去啦。咁啊，因為佢咁樣派呢啲咁嘅漁船去，就變咗冇咁大嘅即係反響啦，即係
國際上對佢唔會話喂做乜事你帶軍派軍艦去啊咁。
咁反應唔會咁激烈啦。咁佢呢個策略就賴死唔走㗎，而家就正如而家咁個幾月都唔走啦。咁菲律賓嚟講，佢自己冇能力趕走呢班漁船㗎啦。咁日子耐咗，大家習慣咗，就慢慢變成呢既成事實㗎啦。咁以後呢牛呃礁呢就由中共控制㗎啦。
咁即係夾硬嚟啦，即係佢死賴喺嗰度長時間呢，久而久之習慣咗呢，咁呢笪地方原本係你嘅，但而家我喺度耐啦嘛，咁就變咗係我㗎啦。
啱啦。
咁真係好無賴呢一個做法。嗱，上次你講過佢都係用民兵呀喺釣魚島，但係時間好短，因為佢個對象係日本嘛。但今次係菲律賓，咁日本當然比菲律賓強好多啦。
仲有一個就係日本同美國嘅關係係好穩固㗎嘛。但而家菲律賓同美國嘅關係呢，因為杜特爾特咁親中呢，咁变咗美国呢都好麻烦啦，即係要出头都唔知你根本就係你想唔想去帮你出头呢都成问题喎，真係。
可能就算美国出兵，可能杜特爾特话我唔需要你帮手都唔定。咁所以呢个就係我就想就下一个问题想问下你，就係、是、如果係你睇下你嘅认为啊，你嘅睇法，就係、是、美国今次拜登会有啲咩嘅反应呢？
在上个月就事件发生没多久，美国发个声的话会站在菲律宾一方，指控中共就威吓挑衅威逼这个菲律宾的。拜登也在记者招待会讲过，他会和一些盟友呢就是一起呢就令到中共呢就在南海呢遵守这个国际规则的。讲过这些话，但是呢就是到而家咧都未見到咩行動嘅喎。咁根據前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嘅主任啊，呢位叫做舒斯特咧，佢就話啦，咁其實中共呢一次咧搞呢個牛呃招出嚟咧，主要咧就係要試探下呢個拜登政府噶，睇佢哋會唔會有所作為，而且會用啲咩作為，係嘛？如果你唔作為嘅話咧，咁就啱啦，佢咧就會越霸越多噶啦。但係個作為咧，亦都好QK 喎，因為首先咧就要考慮到頭先講過啦，杜特爾特要唔要，即係要唔要，要唔要請你美國出手咧，係嘛？仲有就係、是，如果你出手嘅話，你用乜嘢出手咧？呢、這個你要適當先得喎。如果你話派個航母去，而家羅斯福號進入南海，你派個羅斯福號去，當然啦，將佢炸沉，將啲所有船炸沉曬都得啦。但好似小題大做咗。
呢、這個唔係國際規範啦，因為人哋嗰啲係好似類似漁船咁，你派軍艦
普通嘅漁船喎，你咁出咁重手又唔得。但如果你唔做嘢，死梗啦！你一唔做嘢咧，咁咧就會佢就會
變本加厲啊！
咁而且咧。你就好似当年 2012年奧巴馬時代的黃岩島的情況，人人看著你，所有的盟國看著你，美國會怎樣處理，你當時是縮頭烏龜不出手的話，那你就 在東南亞的盟國面前你就失去信用了。
好了，到休息時間了，休息之後跟大家再追蹤下去的。
好消息，松柏园、安乐园两大墓园，请8800-650-550-8800。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福。
上个环节讲到美国现在我们估计他对现在中共在这个菲律宾 的牛轧礁那里会有什么行动的。刚才讲到因为现在中共那些所谓是叫做渔船，咁好似唔係好正確，美國會出到嗰啲咩即係航母啊咁樣樣。但係譬如美國會唔會考慮出呢個海警呢？
喺舊年啊，喺川普總統任內啦，就嗰、那個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O'Brien 曾經咧喺十月嗰咧就宣布過噶。
是的，聽聽 Robert O'Brien 他當時是怎樣去打算去做呢？
他當時他就說他會考慮呢，就是會部在西太平洋部署一個比較新式的海岸巡邏隊那些的船。那這些船呢是可以呢就是要來呢就是對抗中共那些這樣的海上霸凌啊，滋擾那些南海附近的盟友嗰啲海域啊，或者系进行非法捕鱼啊呢啲咁嘅作用噶。咁啊，但如果系有嘅话，喺呢一次咧嚟讲咧，就应该好大派用场啦，因为咧你出动呢啲咁嘅海警，即系海岸巡逻队嘅船出去赶呢啲咁嘅渔船咧，就好适合啦，系咪？
即系嗰啲 coast guard 咁吓。
吓，所以咧可见咧就系、是。川普总统的任内咧，确系考虑得比而家咧系周详好多噶。只不过咧就系而家
派会唔会赶得切咧？
因为行嚟都行成个月先到，因为距离咁远啊嘛，所以咧，而且仲有啦，好你知啦，好多嘢要做嘅，要帮佢揾一个基地啦。咁当十月嗰时咧就话会考虑停喺南太平洋嘅美国萨摩啊嗰度嘅，嗰度好远嘅嗰度。如果系真系要睇住南海咧，应该最低限度都停喺呢个关岛啦，系嘛？咁方便好多咯。但系呢个谂法好似暂时因为转咗政府啦，所以咧就系冇实行噶啦。我谂而家暂时。
咁可能中共都係睇到呢一樣嘢，所以就而家係咁多嘅動作。咁其實即係除咗呢個牛轧礁之外咧，其實中共另外一個好明顯嘅招數佢玩嘅咧，就係、是、喺今年嘅2月1日咧，就係、是、立呢個海警法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傾一傾，究竟中共立呢個海警法個目的個用意係乜嘢咧？
嗱，咁海警法主要就讲嘅，如果有外国组织或者外国嘅个人啦，进入中国嘅海域搞阵咧，佢啲海警船咧就可以用武力啦，开火对佢开火嘅，即系主要就咁啦。呢个法有两层意义嘅，第一就系佢喺今年2月1日立啦，生效啦。咁2月1日咧，拜登一上任都系10日嘅啫，吓，所以咧，
敲剩呢个时间
系啦，呢、這个咧其实咧就向拜登当时啊，就向拜登下。落呢個下馬威噶，表明咧，中共喺南海、喺釣魚島、喺台海方面咧，係會保持一個強硬嘅態勢噶。你有本事咧，就同我硬撼；如果唔係咧，你就要改變你川普一向嘅對華嘅政策啦，唔好搞到咁僵嚇。我諗就係佢希望下呢個下馬威噶，但係拜登上任之後咧，就你知啦，又搞呢個四國。呢、這個對話啦，又拉埋嗰啲歐盟國家嚟一齊嚟譴責中共啊，攻擊中共啊，所以咧而家呢次牛轧礁咧就係中共嘅回應啦，整翻一單嘢出嚟啊！而家睇你點搞啦，呢次係你啦，睇你點出手啦嚇、啊，所以咧有因有果噶，牛轧礁係其實咧就係、是、呢、這個習近平對拜登嘅一個反擊嚟噶。
同埋亦都係試驗拜登嗰個強硬程度去到邊度啦？
系啦，咁so far而家拜登非常之强硬，就系、是、都系喺语言上强硬啫，冇任何动作噶喎，暂时。咁而家呢个牛轭蕉嗰度，佢冇所行动咧，咁就玩完啦吓。
嗱，其实诶呢个咁嘅中共嘅海警法咧，都好模糊噶、哦。嗱，佢喺个条文中咧，佢就话诶呢一个法律嘅适用范围咧，就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及其上空。咁但系就冇列明啊，乜嘢叫做管辖海域咧？咁变咗咁模糊咧，佢啲邻国咧就有啲唔知佢究竟佢去到边度。咁呢个系咩嘅用意咧？搞到咁模糊嘅一个法律。
其实咧，佢咁样写法咧，就佢故意嘅。佢本来喺嗰个草案嗰度，草稿嗰度咧，那个法例个草案嗰度咧，系有列明噶，列明系边度边度大陆噶乜乜话有晒嘅。但后屘咧正式立法之后就将嗰度划咗去啦，就冇啦。咁啊，留咗一个灰色地带咯。咁有一个灰色地带咧，令到你其他周边国家咧就好难搞啦，因为咧好多好你变咗就系成日惊住会。踏咗入去中共嘅所谓嘅管辖区招致佢嘅攻击㗎，所以係形成一种威胁同埋恐吓嘅作用㗎。咁但係其实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讲过啦，中国喺南海嘅主权嘅主张呢，个领土主张完全係唔合法㗎嘛，係咪？而且一个日本嘅学者呢亦都讲过㗎，就叫板垣茂树，佢係同志社大学嘅国际法嘅教授嚟噶，佢话而家中国喺南海有啲岛礁咧，嗰啲咁嘅地方咧，根据呢个联合国嘅海洋公约法咧，海洋法公约咧，就根本系冇办法行使呢个主权嘅，佢夹硬嚟嘅，而家佢只不过夹硬嚟嘅啫，啊，系非法嘅执法嚟噶。
咁啊，我記得阿楊潔篪喺阿拉斯加都講過啦嚇，世界規則對佢嚟講，佢係唔贊同噶嘛，係佢哋講嘅先至係正正式式嘅啱嘅東西嘛。
係啦，咁啊，而家佢咪越嚟越去將，即係如果係美國做得好嘅，中共就會越嚟越孤立咯。仲有佢哋不嬲都係用一種就係欺騙嘅手段啦。嗱，佢而家講嗰啲咁嘅海警啦，其實咧佢唔係真係海警嚟嘅，佢係屬於武警嚟嘅。吓、武警咧系直属直接受呢个中央军委管辖嘅。咁咧呢啲咁嘅武警咧，其实系军人嚟噶，佢哋受嘅训练啊，同埋呢个装备咧，都同呢个真正嘅军人系无几噶，相差无几噶。咁啊，佢哋咁嘅做法咧，人哋好多时咧，譬如好似喺呢个牛轭蕉咁啊，如果菲律宾派啲海外防即系海警去啦，海岸防卫队之类咁嘅队伍出去赶嘅话咧，咁好可能咧，佢就会出动呢啲海警船啦。咁嘅情况之下，冇得打嘅，因为咧佢哋嗰啲装备系好犀利嘅，船系大好多嘅。佢有啲海警船咧，系12,000吨嘅，而呢个一般嘅，譬如台湾啊、日本啲海警船系1,000多吨嘅啫嘛，争十倍噶。你点系啊？里边嘅装备肯定就系精良好多，威猛好多啦。所以咧，你夹硬同佢冚咧，就一定系俾佢打散噶啦。
所以有啲人就系话，其实中共嗰啲咁嘅所谓海警咧，就系似军非军，因为其实佢根本就系隶属于系军队嘅吓，就算民兵都系隶属军队，
都系军方管理。
咁啊，其实你同人哋咧就系唔系对等嘅，因为人哋嗰啲真系如果系海，因为系海警就是、海警个级别，军人人咧有军人个级别，但系你唔系嘅，你咩都系军队嘅，所以你嘅设备一定比人哋。优先比人哋好嘅，咁人哋点够你打咧？
系咯，佢就系用呢啲嚟海警，佢海警船咧系要嚟霸凌周边国南海周边国家啦，台湾啦，同埋日本嘅。日本就当然啦，日本就强好多，日本真系要同佢对抗就应该冇乜问题嘅，只要吓佢哋个政府肯出手就得噶啦。但系好似菲律宾嗰啲真系冇得打噶吓、甚至系马来西亚。都好难同佢招架噶喎，而家越南就好好多，因为越南咧已经同日本咧订咗6隻嗰啲咁嘅海巡船啦，差唔多就系类似啲咁嘅嘢啦，可以同佢有所抗衡嘅。但系当然啦，资源方面中共更加多过越南好多啦，所以都系好嘅，都系南海嘅局势都仲系好严峻嘅，而家嚟讲。
咁其實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咧，我諗一個好大因素就係因為拜登上台之後咧，中共真係要試下拜登究竟強硬到邊一度。強硬不是只是語言，只是行動是去到哪裡，那這一次就真的給拜登一個考驗了，看看他會怎樣應對這件事
了。是的，希望拜登就不要黑眼睡了，好好地做場好戲出來給大家看。
他不知道會不會發夢跟習近平一起去釣魚啦。好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我們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跟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